那我想这个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弥赛亚啊，那在他身上有非常重要的三个职分，先知、祭司和君王。那当我们读旧约国度的时候，前一阵子我们读撒母耳，我们特别讲到国度里面三个主要的职分，君王的职分、先知的职分和祭司的职分。那这是神整个国度里面最重要的三个职分，而这三个职分在耶稣的身上，就集中在耶稣的身上。那今天在教会的时代一样，跟国度是同样的啊。一个教会要能够在主人面前对的话，他这三个职分都必须要有人在这里进啊，有人进君王的职分、进先知的职分、进祭司的职分。那么祷告特别讲到祭司的职分，他们在神面前献祭，把感谢、赞美啊当作馨香的祭物献给神。他们来到香坛面前啊，众圣徒的祈祷，启示录告诉我们啊，而且香坛上的香预表了众圣徒的祈祷，都说到那个祭司啊，在神的面前侍灵，为着教会祷告，为着神的旨意祷告啊，为着众人祷告。所以教会里面第一个，教会要能够刚强，最重要的要有祭司们，起来尽祭司的职分，起来祷告。那第二个啊，在这边有先知的职分，我们看见保罗到了那边就常常对他们讲道啊。十三节说到他在河边对着妇女们讲道，那么从十六节到十八节呢，那个使女一天到晚在那边喊啊，是至高神的仆人要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年多日跟在保罗后面，换句话说表示保罗一年多日在传主的道，对不对？哦，所以保罗在那里拼命传道。那狱卒的那一家信，那天晚上保罗就对他们讲说啊，把主的道讲给他们全家人听。你就发现在这里主的话啊，那么主的道这么沙里的被传递出来，借着保罗，借着希拉啊，所以在这里有人尽先知的职分，把主的话很清楚的教导出来。那第三方面讲到君王的权柄啊，那个权柄的行使，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也是讲到那个复活全能的见证啊。你看见保罗在这里赶鬼，叫那个乌鬼从死女的身上出来啊，这个神君王的权柄啊在这里被行使出来。而他们在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保罗和希拉啊居然在夜间祷告，然后呢唱诗，然后呢赞美神啊。我常常讲啊，如果我们今天被关在监狱里面的话，能够祷告已经算是很不错很不错的基督徒了啊。但是我们的祷告可能就是说，主啊你赶快把我释放出去，主啊你赶快救我啊。能够祷告还玩还唱诗的，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不埋怨已经不错了，能够祷告就很好了。能够祷告又唱诗啊，要我唱我一定唱十字架的道路，真辛苦啊。你若不压橄榄成渣的就是什么，我就是唱这些十字架的道路啊，一边唱一边唱一边流泪啊啊，就是很辛苦啊。那保罗他们唱诗呢赞美神，你发现没有，他里面根本就不一样，那个生命，那个度量，那个对神的认识，他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虽然在监禁的里面，但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这是一个关不住的生命，一个真正掌权君王的生命。人可以把他下到监狱里面，但是连音符的权柄都被震动。当他们在那里唱诗赞美的时候，整个地大震动，弟兄姊妹，那不是地震发生啊，那是真的是这个圣灵的那个神儿女们在他身上的掌权，让整个音符的权势受到震动，而锁链全脱，然后这个整个监狱的犯人通通受到影响。有什么？你看见那个君王真正掌权的人啊？将来我们读到那个属灵转机，我们最近主日讲台一直在讲这个，从圣经人物看属灵，看我们的属灵的转机跟危机啊。当我们读到约瑟的时候，在他身上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是一个掌权的人，不管他在哪里，他就掌权啊。所以保罗跟希拉到了监狱里面，上了木狗，上了脚镣，手套，通通都上了，全部被绑住。最痛苦的时候，他们里面却能够赞美，没有一个人可以拘禁他，这是君王的声音，掌权的声音。当他们在那里唱诗的时候，整个音符受到震动，仇敌的权势不能拘禁他，那是一个复活的见证，真的是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羡慕行大神迹啊、奇事啊，要做这件事情，那弟兄姊妹，那个真正伟大能够去震动音符的那个力量，决定从十字架的生命来的。 十字架把我们这个人带到死地，但是却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所以君王的生命特别讲到主，只有基督是君王，是掌权的。他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掌权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可以掌权在环境的里面。你如果不能够让神掌权在你的身上，你就不可能在环境里面掌权。所以我想这件事情，保罗希拉的经历，可能我们在外面肉身里面不见得会碰到啊。现在你在美国不太会为了主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但是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你发现有很多的事情好像把我们这个人给关到监狱里面一样，身上被打得遍体鳞伤啊，有很多的伤口，别人误会你，伤害你啊，别人这个攻击你，让你遍体鳞伤啊，而且整个人被关在监狱里面，上了木狗脚镣，整个人都不自由。但是如果你真是在主的面前，你认识神，你让圣灵在你身上掌权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拘禁得了你，反而因为这样子的难处，你羞辱仇敌，你震动了仇敌，而且所有的捆绑通通掉，人没有办法拘禁我们，也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君王的生命。所以你发现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啊，这三方面非常非常的宝贝。而当神在这里震动，这件事情震动呢，让他们可以逃出来的时候，你发现不是让他们可以逃出来，让他们锁链都掉了啊！你看我讲话还是讲到想要逃，对不对？保罗里面根本没有逃的意念，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想，哎呀，这个震动好了，这是主救我了，快溜啊，赶快溜！那保罗他们根本没有这件事情，监狱什么通通都掉了，人家都想要自杀了，一想这些人一定逃。狱卒想说这种情形他们一定逃，但是保罗说你不可以啊，他说我们都在这里啊。所以我上次讲到的时候讲到一个例子，就说到有一个道路上的姊妹啊，她十几年瞎眼啊，那么后来有一天一个从海外回去的弟兄教她唱了一首英文诗歌啊，就是 Amazing Grace， 我从前眼瞎今得见。她闭着眼睛就这样一遍一遍的唱，一遍一遍的唱，唱了十几遍的时候，神突然医治他，让他的眼睛开了啊！他一下子可以看见了。你知道这个要我们的话，又叫又跳，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神医治了我，神让我看见。可是这个姊妹，她这么宝贝神，她认识神，她知道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跟基督相比。今天我的眼睛，肉身的眼睛虽然开了，有一天我还是要闭起来，但是没有人可以跟基督相比。所以当他眼睛开的时候，他要把眼睛闭起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How sweet you are， 他对主耶稣说，你真是甘甜，这么甘甜的爱，耶稣爱他，医治了他。但是虽然得到这么大的医治，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件不能再去形容的一个兴奋的事情，在他里面他却知道这件事情不能跟主相比，他心里面把感谢直接归到耶稣的身上，他说 How sweet you are。 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追求什么？我们向神的祷告到底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埋怨神啊，甚至不想信神，就是因为我们心中想要的一个东西神没给我们，我们想要的一个恩赐，或者想要的一个经历，或者想要的一个环境，想盼望得到的一个福分没有得到，而那件事情让我们心里面好像过不去。就算你没有过不去，但是你里面起不来。但是对那些真正认识主的人，他知道地上没有一个福分可以跟基督相比。主耶稣他是一切最亲，是一切最爱啊！所以对保罗跟希拉来说，他们没有逃的意念啊。虽然监狱这些通通都开了，完全开了，但他们坐在里面，他们没动。就讲到那个伟大的声音，这叫做君王。像我们撒腿就跑的更不像君王，对不对？监狱门一开赶快就溜的啊！你知道那个主尊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还不够啊！大家不要难过，我们可能都会跑啊，当然可能有人不跑就是。这讲到腓立比的教会啊，非常宝贝。我们将来读到腓立比书的时候，可能没有空再像今天这么细去讲，因为那时候我们有好几卷书要讲，所以我们稍微知道一下腓立比的这个根基啊，这个教会在主面前的情形。那么将来我们读到腓立比书的时候啊，我们就比较晓得保罗为什么这样讲啊。想到他们就快乐，他说我常常为你们祷告啊，他说我这个 无论是在捆锁的里面啊，或者在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他说你们都藏在我的心里面。他说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他在传福音也想到他们，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也想念他们。保罗的心真是爱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也特别爱保罗。所以你看保罗在马其顿的是在雅盖亚啊，在雅盖亚这么这个哥林多教会误会他，伤害他，不供应他，这个腓立比的教会都带来供物给他啊，不是带来一些馈赠来帮助他，所以这个对保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这个教会爱他。那我想这个教会一开始就有这么好的三个 foundation， 就被立得非常的好，而在上面建造起来的神的儿女们也就非常的好啊。所以我们盼望不管我们在做是在哪里聚会啊，在任何的一个教会，我们都希望神在教会里面这三方面的见证都有，真是有一般人倾心祷告，为着教会尽祷告的职分啊，真是像祭司一样，常常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在香坛面前昼夜啊点香，让这个香烧在神的面前。那也希望真正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主的话被传出来，这么清楚神的旨意，神要什么，神的话，神的劝勉能够被传出来啊。那也希望在神的儿女们身上，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圣灵的权柄啊，那个君王的那个权柄被行使出来，不是说我们有什么了不起，而是我们要祷告到神的权柄在教会里面，在我们中间能够被通行出来。所以如果你只是去参加一个教会，只是去听到一个礼拜去一次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很可惜，非常可惜。你要知道神在这幕后的时代，神要得着的是什么，神要得着教会的见证，一个非常立体的教会，在主的面前各个职分都有，而且神的儿女们被立体的建造起来。将来我们读到保罗第三组的书信啊，那个中心的主题讲到基督和教会，特别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你就看见那个教会的建造这么清楚的轮廓，神借的保罗传递出来啊，要能够众人都能够各尽其职啊，在基督的面前，我们一同这个让基督的身体能够长大起来。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先停在这边啊，那大家休息十分钟。那么下一段开始，我们讲帖撒罗尼迦，我们不仅仅讲他的背景啊，那我们特别把他的书信，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而这封信里面主要是在讲什么，稍微提一下，我们没有办法细细的讲。那将来如果我们有机会能够到一个成熟到一个地步，神让我们有成人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恢复像从前一次读一章的这种方式去读它啊，就能够读得很细。那我们下一个梯次的，就是明年初的话，我们因为有那样的 topics 的方式来贯穿所有的信息啊，所以像这十三卷书的信息，那个时候又会不会再被提到？像讲到主再来的这个启示啊，跟教导，像帖撒罗尼迦一定会被用到，对不对？啊，我们就等于说从十三卷书信里面来看，神告诉保罗关于主再来的事情的教导是什么，该有的预备是什么。讲到教会，我们从十三卷书里面来看啊，教会的建造的蓝图在哪里，实行的路在哪里啊？讲到主工人的性格，我们从十三卷书里面来找，所以那是我们下一个梯次的啊。大家这一次就是尽量能够把《使徒行传》读熟，把每一次我们要读的这一卷书啊，能够至少看个一遍到两遍，至少最好能够有两遍啊，你比较能够清楚我们到底在讲什么。好，那我们休息几分钟，好吧？我们40分回来。我想我们现在来看提摩太前书啊。刚才我们已经说过，提摩太前书是在保罗被释放以后，那么他到了以弗所，然后往马其顿去，但是呢他却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这是我们从第一章第三节可以看得出来的啊。他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以传异教，也不可以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那提摩太前书，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原因啊，那基本上也就从这个原因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 它里面写这些信的内容跟主要的重点到底是在什么啊？那保罗写这卷提摩太前书主要有三个原因啊。那第一个原因是讲到那个时候有各种的异端在那里盛行啊，那么以弗所成为他们的中心啊，所以以弗所那边有各种各种不同的异端在那里盛行。我想我们前一次讲到第三次保罗出外布道的时候，特别讲到在外邦里面他们所面对的几种的各种的异端、各种的学说啊，在这边保罗写提摩太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看得出当初所讲的那几种的异端在这边那个痕迹还是这么清楚啊。那第一个我想我们最知道的就是犹太教的律法派啊，还是在那边影响搅扰神的百姓。那我想我们从这边可以随便看几节啊，像第一章第七节啊，他说第六节他说有许多人偏离神啊，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所认定的。底下就讲到他们随便引用律法来这里辖制人啊，所以你就发现在这边这个他们虽然在那里讲说，在这里传神的律法，在这边讲各样的规矩，但是他们完全都误会了律法的本质和它的功用。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律法本是好的啊，只要人用的合宜，但是呢他们就是乱用啊。那像第一章第四节这边也说到，他说那些人呢在那边讲一些荒谬无凭的话和无穷的家谱，这些事情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那这段翻译不是翻译的很好啊，这个大家读常常都读不出来他到底在讲什么。那就说到这些律法师的教导能够让一些人呢常常在那里去追求，在那边辩论，在那边讨论一些无穷的家谱，但是却不能够对人，不能够让人对神的经营啊，神的章程，这个章程翻得不好，好像是我们讲的这个 by law 的感觉啊。但你章程是讲到 God's economy 啊， God's dispensation， 神的经营，神的计划，神的整个的旨意。所以 God's economy 就说到神在他心中有一个伟大的计划，而为着这个计划呢他差遣他的儿子，而之后差遣圣灵一直在这里运行，在这里朝这个方向而去，为着神永远旨意的完成。这整套下来说到 God's economy， 说到神的经营。而你们天天去辩论这些荒谬无凭的话语，去在那边讲无穷的家谱，他说这些东西不能够让人对神啊，并不能够 promote 那个发明生发，就不能够 promote 人对神的那个经营的那个认识，在信心里面的那个接受跟认识啊。所以讨论来讨论去，到最后就跟生命脱节了，天天就在那里辩论。所以这是讲到他们在那里的第一种的困难了。我想大家读提摩太书信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找到很多这一类的辩论啊，跟律法的这些这个要求啊。那第二个呢，我们还是讲到那种各种禁欲主义啊，各种异端的邪说啊，像第四章第一节，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啊，他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里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那说到各种的邪教啊，邪说也在那边运行。他说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他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的领受的。那你发现这边又有一些禁欲主义啊，在这里说不可以嫁，不可以娶，不可以吃，不可以摸，一大堆的规矩啊，这个禁欲主义在那里的盛行啊。那另外呢，在这边还是有一些人，像在第六章啊，第六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他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以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上真理之人的尊敬啊。底下特别说到他们以敬虔成为得力的门路， 他们想要发财，借着金钱，借着各样宗教的外表，他们在这里赚钱，在这里发财。那我想我们这个这种事情也并不是不难，这种事情也不是很困难了解的啊。那很多人借着宗教，借着这种一些好像金钱的道理，在这里成为他们得利的门路。那在这个世代里面也越来越多啊，甚至在基督教里面都有啊。我十几年前就听说有一个人，这个从海外回台湾去，他讲道讲得自豪，很多人受感动啊，流泪。然后他就叫弟兄姊妹奉献了一大笔的钱啊，一大堆到各地就是收了很多的奉献。那转眼之间跑掉了，再也不回来。然后他后来听到很多他的这个消息啊，那我是听别人讲的，我本人并不知道这件事情。讲到在教会里面，甚至在神家里面都可能有这种事情，你更不要说其他的宗教，各种的异教啊，他们常常借着这个成为得利的门度。像前两年德州的那个，他那个不仅仅得利，他那个要你的太太他都可以把你要来，要你的女儿都可以要来，他根本就是在这边用宗教，用一些信仰的东西在这里挟制人啊，这就是都是各种异端可怕的东西。所以在当时以弗所教会就已经有了，而且以弗所是拜假神的中心。我们那次讲到他们那个自由，不是自由女神，他们有个女神像啊，专门拜那个女神，是那个庙是全世界是古代七大奇景之一啊，所以很多的生意，很多的卖游览的纪念品、观光圣地，各种来朝拜、来进香的人啊，所以这整个是一个偶像盛行的地方。所以保罗特别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那我们几乎可以从信里面稍微揣摩到一点点，提摩太不想留在以弗所。那保罗说：“我劝你留在以弗所。”啊，表示提摩太真想离开那里啊。那因为他想跟着保罗，他大概晓得保罗的这个在地的时间不多，或者怎么样，他希望跟着保罗。但是保罗说：“我曾经劝你，我往马其顿的时候，我劝你留在那里，啊，叫这些人不可以传异教。”所以保罗把提摩太留下来，很主要的一个责任就叫他在那边抵挡。面对一切的这些异端学说啊，所以保罗虽然走了离开了，把提摩太留在那，但他心里面还是不放心啊，所以他写了这封信再提醒他。所以这是写这封信的第一个原因啊。那第二个原因呢，保罗写这封信的原因啊，是在第三章第十四节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啊。第三章第十四节十五节，他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是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第二个原因啊，就是他虽然不在，但是呢，他因为有些事情被耽搁了，他很想赶快回来，但是不能回来，所以他保罗就写了这封信。所以写第二封信的主要的目的，是因为他的单言，但是却希望提摩太能够在这个单言的里面仍然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那换一句话说，保罗在这里也借着提摩太前书把整个教会的建造和治理那个方向方针原则告诉了提摩太，因为保罗没有办法亲自回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从提摩太前书里面几章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几件事。那第一章特别讲到告诉提摩太怎么样子来保持教会纯正的信仰，换句话说怎么样去面对各种异端学说，怎么样去抵挡这些黑暗的势力啊，讲到怎么样去维持教会纯正的信仰。而第二章呢，保罗在这里就告诉他你怎么样子去带领引导弟兄姊妹过敬虔的生活。所以讲到你们要为万人祷告，彼此代求，为了政府祷告啊，然后他希望男人能够圣洁啊，能够没有愤怒，没有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那女人呢，他又希望她怎么样啊，那么希望女人廉耻自守，正派的衣裳为装饰等等等啊，讲到怎么样子让神的儿女们能够在主面前过敬虔的生活。那么到了第三章呢，保罗在这里特别告诉提摩太怎么样子去建立教会啊，去管理教会，啊，把那个属灵的 leader 怎么样子找出监督和指示出来，让他们能够在神家担起责任啊，让整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立体的架构啊，一个成为一个身体的实际，一个活的，所以让教会能够和侍奉能够立体化，能够身体化。 所以有很多人不太了解这些东西，觉得来到教会里面怎么好像还有阶级，那这是对教会一个大误会啊。如果有教会走到地步变成说教会是有 position， 有这种阶级的东西啊，是一种 title 的东西的话，那我觉得也是我们可能走得太组织化了。教会绝对不能组织，不然我们一般所说的那种世界上的组织化。但是教会本身是不是一个组织？一个身体是活的，它一定是一个活的东西，它本身一定有它的立体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他怎么样子去拣选监督啊，怎么样去拣选执事。那么监督在教会里面，那个主要就是负属灵那个看管的责任啊。所以监督就是 overseeing， 就是看啊，就是去保护教会啊，去能够看见教会的难处，看见教会什么地方啊需要去防堵破口，能够看见弟兄姊妹属灵的情形，而知道怎么样子去成全他，或者怎么样去纠正他，甚至有一些人他们需要去对付他，甚至有一些人教会要把他赶出去的。要讲到监督啊，在教会那个属灵的责任。所以保罗当初在以弗所他离开的时候，他第三次布道，他离开，他经过那附近把以弗所长老找来啊。我们上次曾经读过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他说因为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你发现监督在这里非常必须非常非常的警醒，为着自己，为着整个全群群羊都需要谨慎啊。那保罗说到，他说我知道我去了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讲到监督的责任，看到没有，要在这里防守，在这里看守教会，不让那些凶暴的豺狼进来。保罗说就是连你们中间也会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一方面讲到外面有豺狼，凶暴的豺狼要来，一方面讲到教会里面本身有人是为着私欲，为着自己，为着自己的出名，为了人跟随他，他是为了要引诱门徒跟从他，所以在本身里面也会出来这些问题。这是讲到教会监督的必要啊。他们在这里是这个 overseer 啊，他们看整个教会，非常那样子的老练哦，那样子的警醒，而那样子的谨守在主的面前。所以我们讲到监督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实在需要祷告主啊，因为我们的教会实在是一个年轻的教会，我们需要主在我们中上真正有一些工作，能够把生命把我们带到成熟老练的地步。那绝对不是说得到一个 title 是教会的长老或监督，绝对有什么好神气的，因为那个责任会把人压死的。你在主的面前真的是重责，你在主面前负属灵的责任啊，负看守的责任啊，负扶持喂养弟兄姊妹的责任，有这么多的要求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要非常非常的谨守啊。所以有人只是羡慕，或是要去争取啊。那圣经上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人如果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啊，是讲到心里的羡慕。但是有的人是在教会里面争取，那争取就决定错了啊，决定不应该这么做。那保罗就把那个当 leader 当监督他该有的情形讲出来。那么执事呢，执事是特别讲到在教会各样的事工上啊，事务上啊，整个往这个责任上他们一起来分担啊。所以在架构上，就是这个监督跟长老啊，是比较负属灵的责任啊，负那个看管跟管理的责任。那监督跟长老其实是同一个，并不是两种不同的职分。那监督是重在讲他的职分啊，那长老是重在讲他的生命啊，生命的老练啊，他生命在主面前的成熟丰富。讲到长老 elder 啊，那个属灵的生命，一个长老的生命。而监督是主要讲他的 function 啊，他是在那里 oversee 的看整个教会，为教会谨守，防止豺狼，防止弟兄姊妹，然后带领治理教会。能够让教会各样的事工，各样属灵的情形，能够在对的情形里面一起往前去。那讲到执事的时候，他也讲到执事的要求啊。那其实这些点我们都没有空去讲，每一个的要求都起码有十几项啊。但是在这边我们特别注意到第十节，他说执事，他说这等人也需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才叫他们做执事。我想这个点今天在许多的教会里面 啊，我想我们都太忽略他了啊。啊，有的人才来到教会里面，只要他有点心，我们马上就排服侍啊，或者他一信主，我们就把很重的服侍马上给他。其实，在主人面前不对的啊。我们应该花点时间看他属灵生命的情形，甚至在各方面，在侍奉上啊，在他对神的态度上，都要显出他生命的情形，才知道责任能不能交给他。所以前一阵子一个连长的弟兄提到这个的时候，还说他们以前在选执事的时候，他在前面走，他会故意把一个小纸屑从他旁边丢下去，看看这个弟兄捡不捡他。啊，我是说这个很惭愧，我说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啊，有一个弟兄说，他如果注意到，还会叫他说：“哎，你怎么把纸屑丢下去？赶快捡起来！”啊，我们这个现代人，这个年轻人的观念已经没有那种他们当初那样子的一种绝对啊，那种不讲理由的顺服啊，在主的面前，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的损失啊。我觉得早几代神的仆人，甚至连我父母亲他们那一代啊，他们受的家教，他们所受的对付啊，他们在主面前的性情，其实才这么几十年，我觉得这一代越来越糟糕。你看我们的下一代更惨。啊，很多很好的一些美德，一些该有的性情，都一直在这里退化，在那里掉下去。今天人都要 reason， 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叫我做？那你为什么不做？啊，你凭什么我来到教会，我要听你的？啊，你就有很多这种的观念，就在神的儿女们中间。但是神家里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神家里面基督是我们的元首，大家知道我们在这里从事一场征战，从事一场荣耀的建造。那每一个人在主人面前，决定要站在自己该站的地位。绝对没有那种辖管人的心，但是也没有那种反叛的态度，而是大家在一个灵的里面，那样子的和谐，让身体的秩序出来，而我们的生命在这里被神对付啊。所以我当时听到那位连长的弟兄讲，我心里面就觉得很惭愧啊。我觉得我们今天，其实在我们教会服事上已经很严格了啊，连当招待我们的要求都很严格，不能随便当招待啊。那所有的服事都是需要经过交通啊，经过啊，一些寻求的。那我想知道，有一些教会可能在这方面更松一点，我们都需要在主面前要祷告。因为你随便把一个人摆在那个位置上，当他生命各方面没有到那个地步的时候，可就造成教会的亏损啊，整个教会的建造就卡在那里。所以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真的要彼此提醒啊。那另外呢，一个教会不能 always 没有人出来。我们读完这些以后，讲说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服侍主了，对不对？我们死定了，因为没有一条啊。你拿这个去衡量任何人一个人，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可能我们都是 for short of it 啊，都是有一些缺陷。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就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更应该警醒。因为你看到保罗写提摩太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神家要什么就是什么。那不能够说因为这个世代是这个样子，或者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把神的标准降低下来。神从来不做这件事情。如果神的儿女们达不到神的要求，神只好把这些器皿摆在旁边，神自己再往前去，再找一般人出来。所以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啊，非常很严肃的事情。那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在爱的里面要有爱心，要包容，要忍耐，要提醒。但是神的时候何等的紧迫，他的旨意要完成就是要完成啊。他有一天要来做王，他就是要来做王。就跟义弟兄上次讲到大卫的时候，他说大卫终究就是要做王的。他今天虽然在受苦，今天虽然在等待的时间，但是这一般大卫的勇士一直跟着他，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 leader 有一天神要叫他做王，他知道那是神的心意，所以他们付了任何的代价，不惜生命，他们跟着大卫。那今天我们在跟主耶稣的这件事情里面也是一样，神旨意定的耶稣将来要做王，我们知道耶稣一定要做王，但是今天在这个过渡的时期，在这个等待的时期，甚至到夜最深的时候，那到底我们有没有自己全力以赴的跟上去？当我们跟不上去的时候，神还是爱我们，但是神只好放到一边，他不能够降低他的标准的，他决定不妥协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如果这个聚会要是有神祝福，那需要弟兄姊妹真正起来追求主。那我是觉得我们真的在主面前需要主怜悯我们。 我们常常一件事情左暗示右暗示，不好意思明说啊，怕弟兄姊妹受伤，受伤了不来聚会啊，受伤了再去看望啊，这发生很多事情啊，这个很辛苦啊，在哄着把它哄起来。我们真的在主面前真的要走主道路的，一定要决定很多的事情，我们要认真啊。那像我们讲聚会的迟到，你看我讲了多少次，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孩子，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有好多的理由，我们没有办法。可是这些事情，其实小事情都在看我们的个性。弟兄姊妹，我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啊！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好好的加油，不要小看任何一件事情。这些事情都在显明我们里面对主的认真。但是今天早上弟兄带我们唱了一首诗歌，他说我这一生最快乐的事情，最美的事，他说这。Greatest things 啊，他讲到第三节就是侍奉他。如果我们真觉得这一生最伟大、最大的一件事是侍奉神，我们不会用这种态度的啊。所以我想，我们在主人面前真的需要主帮助我们啊。每一个人从自己一些不好的个性里面，当然有人是迟到，有人是别的，但我们都要从里面出来。哎呀，那时候不多了，要在主面前认真啊。所以如果在服侍主的时候，有的时候说说弟兄姊妹，希望你们不要怪我啊，应该去怪保罗或怪主。也是他要求那么高嘛，又不是我在那边要求，我自己也被要求得很惨。所以第三方面，第三章这边就讲到在教会里面的建造啊，那个立体的侍奉啊，讲到那个管理啊。保罗在这里也告诉他们怎么样子在教会里面去服侍各种不同的人啊，对老年人啊，对幼年人啊，对老年的妇女要怎么样，少年的妇女要怎么样啊，要怎么样对待长老，对待寡妇。他就讲到怎么样在神儿女们中间出入，怎么样子来面对，来服侍教会中各种不同的人。那到了第五章这边也讲到怎么样子去处理教会一般性的事物啊，讲怎么样子去对待处理寡妇的事情。你看讲得这么清楚，还有寡妇的名册，我们的册子还有在分的啊，这讲得很清楚一些教会的治理啊，怎么样去对待控告长老的事情。有人在这里不服长老啊，在这边控告，那保罗就讲到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啊，那怎么样子去维持教会该有的次序。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提多书，有人不服的时候该怎么办，有人在那里分门结党的时候该怎么办。那保罗在这里也告诉他说，你要嘱咐，一再讲到说你要去嘱咐，要去吩咐那些人啊，就是讲到那个教会的次序，要让教会能够在主人面前在一种对的光景的里面。所以这是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第二个原因啊，就是讲到因为他的单言，但是他不希望单言而影响了教会的往前，所以他就等于告诉提摩太，就算我单言，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这是第二个的原因，就是讲到教牧书信的这个主旨了啊，就是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这是整个提摩太前书很重要的第二个原因。那第三个原因主要是针对提摩太个人的一些需要啊，给他一些安慰，给他一些鼓励啊，给他一些劝勉，给他一些教导。所以在这边呢，保罗基本上就是提醒他，告诉他说他是一个有托付有使命的人啊，等于说他是这个接棒的一个人啊，等于要他在主人面前要能够认真忠于他的托付。所以像第一章第十八节他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着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你看见没有，保罗写这封信的第三个目的啊，等于把他的托付，把他的使命啊交给提摩太啊，能够叫他能够继续为真道能够打美好的仗啊。那第六章第二十节呢，那是要结束的时候呢，保罗就再讲一次。所以提摩太前书开始的时候保罗提醒他，到结束的时候又再提醒他。第六章第二十节他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看见没有，等于把整个托付给他啊，把这个使命把责任把托在提摩太的身上。那不仅仅这个样子啊，你从信里面你特别看见保罗也希望提摩太能够继续把这个棒子传下去， 而传下去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于教导。所以提摩太前书里面弟兄姊妹去找那个嘱咐啊，就是吩咐，你至少可以找到好几个，你要嘱咐这样子的人，你要嘱咐那样子的人，你要命令这样子的人，你要教导什么样子的人，非常重在教导啊。而且他讲到这个监督的，他讲到这个监督啊，他的监督必须是善于教导的。他讲到提摩太后书讲到主的仆人的时候，主的仆人的条件里面也讲到必须是善于教导的。再像第四章啊，他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啊，那么到了提摩太后书，他还说，他说你从我这边所听见的教训，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你就发现保罗非常非常重视那个属灵的教导。啊，你必须要把这个棒子能够真正的传下去。有清楚的教导的人才可能有清楚的认识。才能够真正的在这里接棒啊！所以保罗不仅仅希望提摩太自己能够在主的面前看见他是一个受托的人，要保守所交托他的，他也希望提摩太能够把这个棒子能够传下去。那另外呢，就是针对他本人，就是鼓励他啊，不要叫人小看你的年轻啊！这是在特别第四章这边啊，就保罗对他个人的一些劝勉，讲到主工人该有的一些表现啊。不要叫人小看你的年轻，在第四章，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底下说到，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特别15节、16节。好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他明明在那里是神的仆人，好像在那里牧养着，在那里扶持弟兄姊妹，但是保罗还是告诉他说，你虽然在这里好像是扶持的，甚至在这里带领的，但是你要让众人继续看见你的长进，而且你要极其的殷勤，要专心，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我记得以前祷告会，我们曾经拿出这一段出来分享过，讲到一个侍奉主的人在主面前该有的情形。一方面讲到在各方面他要做榜样啊，一方面在主的面前对主的话要那么的熟练，那么的清楚，能够把主的话能够清楚的教导劝勉啊，能够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那个恩赐功用。能够被主在主的面前被进出来，能够被发挥出来。我们所有在主的面前，每一个人都得了一份的恩赐。我们如何在恩赐这个恩赐在圣灵里面，在生命里面把它 function 出来啊？底下讲到我们这个人要不断的长进，众人都能够看得出我们的长进。而最后，我们必须在自己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谨守的生活啊，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别人。讲到一个侍奉主的人在主面前该有的情形，所以提摩太书信非常非常的宝贵啊！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回家的话能够再把它再读一遍。那么时间的关系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提摩太前书，你们如果在家都没有读过一遍就来听的话，会听得很辛苦啊。但是如果读过的话，你们听的话可能会好一点。那更好的就是之前也读，那么听完以后回家赶快再读，趁着东西还是热的时候赶快吃掉，好，我回家再读一遍，你就发现比较熟。像我那次读小先知书，我就鼓励弟兄姊妹听完的时候赶快回家把小先知书再读一遍，那时候读你会觉得整个就会很清楚的留在你的里面啊。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来之前没有好好读，回家赶快读啊，再读一遍。有没有什么问题？不是要分享的，没有的话，我们很快看一下提摩太后书啊。我刚刚已经讲过，提摩太前书跟后书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啊？大声一点。什么？ 再讲的。好，前书重视怎么治理教会啊，怎么牧养教会，后书重在治理的人。那这是讲到书信的那个内容主要的不同。那么背景上主要的不同是什么？迫害开始了啊，迫害开始，而且呢保罗在监狱里面呢。那就是非常好啊，大家一个小时还没忘记，不错。啊，这是很关键的一个不同啊。所以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的心境，他所写的话就更不一样。因为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的环境啊，虽然有异端学说，有各种律法派的这种教导在那边，但是这是 over the years 一直存在的一些难处。啊，但是到了后书，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不同的难处是讲到那个大逼迫开始了。我记得我一开始讲保罗书信的时候，我提过保罗这一生里面啊最大的三个仇敌的攻击啊，一个是从犹太人本人来的，犹太律法派给他的，而这个逼迫在保罗这一生里面算是最大的逼迫。不管保罗到哪里，他们追到哪里。他们造谣，他们毁谤他，他们攻击他，他们甚至伤害他，啊，这是犹太律法派本身给他的逼迫。那第二个呢，是讲到整个外邦世界，各种外邦的文化、外邦的学说啊，异端啊，拜的假神这些东西影响啊，风俗习惯，那这些是保罗的逼迫啊，像在以弗所被他们攻击，被他们。
让基督的身体能够长大起来。要我想，我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先停在这边哈。大家休息十分钟。下一段开始，我们讲帖撒罗尼迦。我不仅仅讲他的背景啊，我们特别把他的书信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而这封信里面主要是在讲什么，稍微提一下，我们没有办法细细的讲。将来如果我们有机会能够到一个成熟到一个地步，神让我们有成人主义学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恢复像从前一次读一章的这种方式去读它，就能够读得很细。那我们下一个梯次的，就是明年初的话，我们因为有那样的 topics 的方式来贯穿所有的信息啊，所以像这十三卷书的信息，那个时候又会不会再被提到？像讲到主再来的这个启示啊，跟教导，像帖撒罗尼迦一定会被用到，对不对？啊，我们就等于说从十三卷书信里面来看，神告诉保罗关于主再来的事情的教导是什么，该有的预备是什么。讲到教会呢，我们从十三卷书里面来看，啊，教会的建造的蓝图在哪里，实行的路在哪里，讲到主公人的性格，我们从十三卷书里面来找，所以那是我们下一个提示的啊。大家这一次就是尽量能够把使徒行传读熟，把每一次我们要读的这一卷书啊，能够至少看个一遍到两遍，至少最好能够有两遍啊，你比较能够清楚我们到底在讲什么。好的，我们休息几分钟，好吧，我们40分回来。 文化。刚才我们一说过，提摩太前书是在保罗被释放以后，那么他到了以弗所，然后往马其顿去，但是呢，他却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这是我们从第一章第一章第三节可以看得出来的啊。但是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久后那几个人不可以传异教，也不可以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那提摩太前书，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原因啊，那基本上也就从这个原因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它里面写这些信的内容，跟主要的重点到底是在什么啊？那保罗写这卷提摩太前书主要有三个原因哈。那第一个原因是讲到那个时候，有各种的异端在那里盛行啊，那么以弗所成为他们的中心啊。以弗所那边有各种各种不同的异端在那里盛行。我想我们前一次讲到第三次保罗出外布道的时候，特别讲到在外邦里面他们所面对的几种的各种的异端、各种的学说。我在那边，在这边保罗写提摩太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看得出当初所讲的那几种的异端在这边那个痕迹还是这么清楚。那第一个我想我们最知道的就是犹太教的律法派，还是在那边影响搅扰神的百姓。我想我们从这边可以随便看几节啊，像第一章第七节啊，他说第六节，他说有许多人偏离神啊，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所认定的。底下就讲到他们随便引用律法来这里瞎子啊，所以你就发现在这边这个他们虽然在那里讲说，在那里传神的律法，在那里讲各样的规矩，但是他们完全都误会了律法的本质和它的功用。就保罗在这里说，律法本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但是呢，他们只是乱用啊。就像第一章第四节这边也说到，他说那些人呢，在里面讲一些荒谬无凭的话和无穷的家谱。这些 些事情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这段翻译不是翻译的很好啊，这个大家读常常都读不出来他到底在讲什么。那说到这些律法师的教导，能够让一些人呢常常在那里去追求，在那边辩论，在那边讨论一些无穷的家谱，但是却不能够对人，不能够让人对神的经营啊，神的章程，这个章程翻得不好，好像是我们讲的这个白话的感觉啊。这里章程是讲的 God's economy 啊， God's dispensation， 神的经营，神的计划，神的整个的旨意。这 God's economy 就说到神在他心中有一个伟大的计划，而为了这个计划呢，他差遣他的儿子，之后差遣圣灵，一直在这里运行，在这里朝这个方向而去，为的神永远旨意的完成。这整套下来，说到 God's economy， 说到神的经营，你们天天去辩论这些荒谬无凭的话语，去在那边讲无穷的家谱，他的这些东西不能够让人对神啊，并不能够 promote 那个发明啊，生发就不能够 promote 人对神的那个经营的那个认识，在信心里面的那个接受跟认识啊。所以讨论来讨论去，到最后就跟生命脱节了，天天就在那里辩论。所以这是讲到他们在那里的第一种的困难了。我想大家多听我太书信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找到很多这一类的辩论跟律法的这些这个要求那第二个呢，我还是讲到那种各种禁欲主义各种异端的邪说像第四章第一节，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里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那说到各种的邪教邪说也在那边运行，他说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而这个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止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的领受的。所以你发现这边又有一些禁欲主义在这里说不可以嫁，不可以娶，不可以吃，不可以摸底， 称心啊。另外呢，在今天还是有一些人，像在第六章啊，第六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他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以那合乎金钱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语，并那坏了心术、失上真理之人的增进。”底下特别说到他们以敬虔成为得力的门路，我们想要发财，借着敬虔，借着各样宗教的外表，他们在这里赚钱，在这里发财。那我想我们这个这种事情也并不是不难，这种事情也不是很困难了解的啊。那很多人借的宗教，借的这种一些好像金钱的道理，在这里成为他们得力的门路，在这个时代里面也越来越多，啊，甚至在基督教里面都有啊。我十几年前就听说有一个人，这个从海外回台湾去，他讲道讲得真好，很多人受感动啊，流泪啊，他就叫弟兄姊妹奉献了一大笔的钱啊，一大笔到各地就是收了很多的奉献，他转眼之间跑掉了。再也不回来了，或者后来听到很多他的这个消息啊。那我是听别人讲的，我本人并不知道这件事情。讲到在教会里面，甚至在神家里面都可能有这种事情，你更不要说其他的宗教，各种的异教啊。他们常常借着这个所谓得力的温度，像前两年德州的那个，他那个不仅仅得力，他那个要你的太太，他都可以把你要来，要你的女儿都可以要来，他根本就是在这边用宗教，用一些信仰的东西在这里瞎子人啊，这些都是各种异端可怕的东西。所以在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就已经有了，而且以弗所是拜假神的中心，我们那是讲到他们那个自由，不是自由女神，哈哈，他们有个女神像啊，哦，专门拜那个女神，是那个庙是全世界是古代七大奇景之一啊，所以很多的生意，很多的卖游览的纪念品、观光圣地，各种来朝拜、来进香的人，我觉得整个是一个偶像盛行的地方。所以保罗特别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我们几乎可以从信里面稍微揣摩到一点点提 题我才不想留在以弗所啊。啊，保罗说我劝你留在以弗所啊，表示提摩太真想离开那里啊，那因为他想跟着保罗，他大概晓得保罗的这个在地的时间不多或者怎么样，他希望跟着保罗，但是保罗说我曾经劝你，我马其顿的时候我劝你留在那里啊，叫这些人不可以传异教。所以保罗把提摩太留下来很主要的一个责任，就叫他在那边抵挡面对一切的这些异端学说。所以保罗虽然走了离开了，把提摩太留在那，但他心里面还是不放心，所以他写了这封信在提醒他。所以这是写这封信的第一个原因啊。那第二个原因呢，保罗写这封信的原因啊，是在第三章第十四节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啊。第三章第十四节十五节，他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是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他虽然不在，但是呢，他因为有些事情被耽搁了，他很想赶快回来，但是不能回来，所以他保罗就写了这封信。所以写第二封信的主要的目的，因为他的单言，但是却希望提摩太能够在这个单言的里面仍然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那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要一切的提摩太前书把整个教会的建造和治理那个方向方针原则告诉了提摩太，也保罗没有办法亲自回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从提摩太前书里面几章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几件事。第一章特别讲的，告诉提摩太怎么样子来保持教会纯正的信仰。换句话说，怎么样去面对各种异端学说，怎么样去抵挡这些黑暗的势力啊，讲到怎么样去维持教会纯正的信仰。第二章呢，保罗在这里就告诉他，你怎么样子去带领引导弟兄姊妹过敬虔的生活，就讲到你们要为万人祷告，彼此代求，为了政府祷告啊，他希望男人能够圣洁啊，能够没有愤怒，没有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那女人呢，她又希望她怎么样啊？我希望女人也 得你特别告诉提摩太怎么样子去建立教会啊，去管理教会，把那个属灵的力量怎么样子找出监督和指示出来，让他们能够在神家担起责任，让整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立体的架构，一个成为一个身体的实体，一个活的，所以让教会能够和侍奉能够立体化，能够身体化。所以有很多人不太了解这些东西，觉得来到教会里面怎么好像还有阶级，那这是对教会一个大误会。如果有教会走到底部，变成说教会是有 position， 有这种阶级的东西，而是一种抬头的东西的话，那我觉得也是我们可能走得太组织化了。教会决定不能组织，不能我们一般所说的那种世界上的组织化，但是教会本身是不是一个组织，一个身体是活的，它一定是一个活的东西，它本身一定有它的立体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他怎么样子去拣选监督啊，怎么样去拣选执事。那么监督在教会里面那个主要就是服属灵那个看管的责任啊，所以监督就是 overseeing， 就是看啊，就是去保护教会啊，去能够看见教会的难处，看见教会什么地方啊需要去防堵破口，能够看见弟兄姊妹属灵的情形，我知道怎么样子去成全他，或是怎么样去纠正他，甚至有一些人他们需要去对付他，甚至有一些人教会要把他赶出去的。讲到监督啊，在教会那个属灵的责任，其实保罗当初在以弗所他离开的时候，他第三次布道，他离开，他经过那附近，把以弗所找来啊。我上次曾经读过的使徒行传第20章，他说因为圣灵立你们做全权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权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你发现监督在这里非常必须非常非常的谨慎，为了自己，为了整个全羊都需要谨慎啊。那保罗说到，他说我知道我去了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讲到监督的责任，你看到没有，要在这里防守，要在你看守教会，不让那些凶暴的豺狼进来。我们说就是连你们中间也会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 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一方面讲到外面有豺狼，凶暴的豺狼要来；一方面讲到教会里面本身，有人是为了私欲，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出名，为了人跟随他，他们为了要引诱门徒跟从他，所以在本身里面也会出来这些问题。这是讲到教会监督的必要，他们在这里是持这个 overseer， 他们看整个教会，那样子的老练，那样子的谨慎，那样子的谨守在主的面前。其实我们讲到监督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实在需要祷告主啊，因为我们的教会实在是一个年轻的教会，我们需要主在我们中上真正有一些工作，然后把生命把我们带到成熟老练的地步。那绝对不是说得到一个抬头是教会的长老或监督，觉得有什么好生气的？哎呀，那个责任还把人压死了。你在主人面前真的是重责，在主人面前负属灵的责任，负看守的责任，负扶持喂养弟兄姊妹的责任。有这么多的要求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要非常非常的谨慎。所以有人只是羡慕，或是要去争取。圣经上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人如果想要得监督的职分，还是讲到心里的羡慕，但是有的人是在教会里面争取，那争取就决定错了，决定不应该怎么说。我的保罗就把那个当地的当监督他该有的情形讲出来，那么执事呢？执事是特别讲到在教会各样的事工上啊，事务上啊，整个往前这个责任上，他们一起来分担啊。所以在架构上，只是这个监督跟长老。是比较负属灵的责任啊，负那个看管跟管理的责任。那监督跟长老其实是同一个，并不是两种不同的职分。那监督是重在讲他的职分，那长老是重在讲他的生命。他生命的老练，他生命在主面前的成熟丰富，长到长老了的，那个属灵的生命，一个长老的生命。而将监督是主要长他的方式，他是在那个 overseer 的看整个教会，为教会谨守，防止豺狼，防止弟兄姊妹，然后带领治理教会，那么让教会各样的事工、各样属灵的情形，能够在对的情形里面一起往前去。讲到执事的 时候他也讲到自私的要求啊。其实这一点我们都没有空去讲，每一个的要求的起码有十几项啊。但是在这边我们特别注意到第十节，他说只是他的这等人也需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知之处，才叫他们做此事。我想这个点今天在许多的教会里面我想我们都太忽略他了有的人才来到教会里面，只要他有点心，我马上就拍服侍或者他一信主，我们就把很重的服侍马上给他。其实在主人面前不对的我们应该花点时间看他属灵生命的情形，甚至在各方面的侍奉上在他对神的态度上要显出他生命的情形，才知道责任能不能交给他。就前阵子一个连长的弟兄提到这边的时候，还说他们以前在选执事的时候，他在前面走，他会故意把一个小纸屑从他旁边丢下去，看看那个弟兄捡不捡他。我就说这个很惭愧，我说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弟兄说他如果注意到还会叫他说你怎么把纸钱丢下去赶快捡起来。我们这个现代人这个年轻人的观念已经没有那种他们当初娘子的一种绝对那种不讲理由的顺服在主的面前。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的损失。我觉得早几代神的仆人，甚至连我父母亲他们那一代他们受的家教，他们所受的对付他们在主面前的性情，其实才这么几十年，我觉得这一代越来越糟糕。你看我们的下一代更惨很多很好的一些美德，一些该有的性情都一直在这里退化，在那里掉下去。今天人都要为什么，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叫我出去？那你为什么不做？你凭什么我来了教会我要听你的？你就有很多这种的观念就在神的里面中间，但是神家里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神家里面基督是我们的元首，大家知道我们在这里从事一场征战，从事一场荣耀的建造。那每一个人在主人面前决定要站在自己该站的地位，决定没有那种瞎管人的心，但是也没有那种反叛的态度，而是大家在一个灵的里面那样子的和谐，让身体的秩序出来。我的生命在这里被神对付所以我当听到那位连长的弟兄 想讲，我心里面就觉得很惭愧。我觉得我们今天，其实在我们教会服事上已经很严格了，连当招待我们的要求都很严格，不能随便当招待。那所有的服事都是需要经过交通啊，经过一些寻求的。那我想知道，有些教会可能在这方面更凶一点，我们就需要在这面前要祷告，因为你随便把一个人摆在那个位置上，而当他生命各方面没有到那个地步的时候，可就造成教会的亏损，而整个教会的建造就卡在那里。就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真的要彼此提醒啊。而另外呢，一个教会不能 always 没有人出来，我们读完这些以后，假装没有一个敢出来服侍主的，对不对？我们死定了，因为没有一条啊。你拿这个去衡量任何人格，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可能我们都是佛学的粉丝，都是有一些缺陷。那么我怎么办呢？我在主的面前就更应该谨慎。因为你看到保罗写提摩太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神家要什么就是什么。不能够说因为这个时代是这个样子，或者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把神的标准降低下来。神从来不做这件事。如果神的儿女们达不到神的要求，神只好把这些亲人摆在旁边，神自己再往前去，再找一般人出来。所以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非常很严肃的事情。那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在爱的里面要有爱心，要包容，要忍耐，要提醒，但是神的时候何等的紧迫，他的旨意要完成就是要完成，他有一天要来救我，他就是要来救我。就跟伊丽莎上次讲的大卫的时候，他的大卫终究就是要救王的。他今天虽然在受苦，今天虽然在等待的时间，但是这一般是大卫的勇士一直跟着他，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离别有一天神要叫他救亡，他知道那是神的心意，所以他付了任何的代价，不惜生命，他们跟着大卫。那今天我们在跟主耶稣的这件事情里面也是一样，神旨意定了耶稣将来要救亡，我们知道耶稣一定要救我，但是今天在这个过渡的时期，在这个等待的时期，甚至到夜最深的时候，那到底我们有没有自己全力以赴地跟上去？当我们跟不上去的时候，神还是爱我们，但是神只好放到一边。他不能够降低他的标准的，他决定不妥协的。所以 我们在主的面前，因为这个聚会而有神祝福，不需要弟兄姊妹真正起来追求主。我是觉得我们真的在主面前需要主怜悯我们。我们常常一件事情左爱死右爱死，不好意思明说啊，他弟兄姊妹受伤了不来聚会，我受伤了再去看我啊，这是烦了花了很多时间啊，这个很辛苦啊，再哄着把它哄起来。我真的在主面前真的要走主道路的，一定要去对很多的事情，我们要认真。而且我们讲聚会的迟到，你看我讲了多少次，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对不对？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孩子，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有好多的理由我们没有办法。可是这些事情其实小事情都来看我们的个性。就像这样，我已经讲了好几次了，我希望这样子没有，我们好好的加油。不要小看任何一件事，这些事情都在显明我们里面对主的认真。但今早弟兄带我们唱一首诗歌，它是我这一生最快乐的事情，最美的事，这 greatest things 啊。讲了第三句就是侍奉他。如果我们真觉得这一生最伟大最大的一件事是侍奉神，我们不会有这样态度的。就像我们在主人面前真的需要主帮助我们，而每一个人从自己一些不好的个性，当然有人是迟到，有人是别的，但我都要从里面出来。哎呀，那时候不多了，要在主面前认真啊。所以如果在服侍主的时候，有的时候说说弟兄姊妹需要你们，要怪我啊，应该去怪保罗和怪主。他要求那么高嘛，又不是我的，你们要求，我自己也被要求得很惨。 这边也讲到怎么样子去处理教会一般性的事物啊，讲怎么样子去对待处理寡妇的事情。你看讲得这么清楚，还有寡妇的名次，那个册子还有在分的，而且讲得很清楚一些教会的制定。啊，怎么样去对待控告长老的事情？有人在这里不服长老，啊，在这边控告，那保罗就想到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啊？那怎么样子去维持教会该有的秩序？像我们刚刚讲的提多书，有人不服的时候该怎么办？有人在那里分门结党的时候该怎么办？那保罗在这里也告诉他说，你要嘱咐，你要嘱咐，一再讲到说你要去嘱咐，要去吩咐那些人，而且讲到那个教会的秩序，让教会能够在主人面前在一种对的光景的里面。所以这是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第二个原因啊，就是讲到因为他的单言，不希望单言而影响了教会的往前，所以他这边告诉提摩太，就像我单言，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过很深。这是第二个的原因，就是讲到教我属性的这个主旨了啊，就是在神的家中当过很深。这是整个提摩太前书很重要的第一个原因。那第三个原因主要是针对提摩太个人的一些需要啊，给他一些安慰，给他一些鼓励，啊，给他一些劝勉，给他一些教导。所以啊，所以在这边呢，保罗基本上就是提醒他，告诉他说他是一个有托付、有使命的人，等于说他是这个接棒的一个人啊，等于要他在主人面前要能够认真忠于他的托付。就像第一章第十八节，他说：“我提摩太啊，我照着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看见没有，保罗写这封信的第三个目的啊，等于把他的托付、把他的使命啊交给提摩太，啊，能够叫他能够继续为正道能够打美好的仗。那第六章第二十节呢，那就要结束的时候呢，保罗就再讲一次。这提摩太前书开始的时候，保罗提醒他，到结束的时候又在提醒他。第六章第二十节，他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看见没有，等于把整个托付给他，啊，把这个使命，把责任。 今年这个样子啊，你从心里面你特别看见保罗也希望提摩太能够继续把这个棒子传下去，而传下去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于教导。所以提摩太前书里面一定要怎么去找那个嘱咐啊，就是吩咐，你至少可以找到好几个，你要嘱咐这样子的，你要嘱咐那样子的，你要命令这样子的，你要教导怎么样子的，非常重的教导啊。而且他讲到这个监督的，他讲到这个监督啊，他的监督必须是善于教导。讲到提摩太后书讲到主的仆人的时候，主的仆人的条件里面也讲到必须是善于教导的。这上第四章啊，他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那么到了提摩太后书，他还说，他说你从我这边所听见的教训，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你就发现保罗非常非常重视那个属灵的教导。你必须要把这个棒子能够真正的传下去，有清楚的教导人才可能有清楚的认识，才能够真正的在这里接棒。所以保罗不仅仅希望提摩太自己能够在主的面前看见他是一个受托的人，要保守所交托他的，他也希望提摩太能够把这个棒子能够传下去。而另外呢，就是针对他本人，就是鼓励他啊，不要叫人小看你的年轻。我这是在特别第四章这边啊，保罗对他个人的一些劝勉，讲到主工人该有的一些表现，不要叫人小看你的年轻，在第四章，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底下说到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这些事，特别十五节、十六节，或者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他明明在那里是神的仆人，好像在那里牧养着，在那里扶持弟兄姊妹。但是保罗还是告诉他说，你虽然在这里好像是扶持的，甚至在这里带领的，但是你要让众人继续看见你的长进，而且你要极其的殷勤，要专心，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要在这些事上狠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亲密的人。我记得以前祷告会，我们曾经拿出这一段出来分享过，讲到一个侍奉主的人在主面前该有的清醒。一方面讲到在各方面他要做榜样，一方面在主的面前对主的话要那么的熟练，那么的清楚，能够把主的话能够清楚的教导劝勉啊。那么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那个恩赐功用，能够被主在主的面前被进出来，能够被发挥出来。我们所有在主的面前每一个人都得了一份的恩赐，我们如何在恩赐这个恩赐在圣灵里面，在圣灵里面把它放行出来啊。底下讲到我们这边要不断的长进，众人都能够看得出我们的长进，而最后我们必须在自己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谨守的生活，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别人。讲到一个侍奉主的人在主面前该有的清醒，所以经过他书信非常非常的宝贵啊！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回家的话，能够再把它再读一遍。那么时间的关系啊。什么问题？听我在前说，你们如果在家都没有读过一遍就来听的话，会听得很辛苦。但是我读过的话，你们听的话可能会好一点。那更好的就是之前也读，那么听完以后回家赶快再读。我趁着东西还是热的的时候，赶快吃掉。哦，回家再读一遍，你会发现比较熟。像我那是。读小仙子书，我就鼓励弟兄姊妹听完的时候赶快回家把小仙子书再读一遍，那时候读你会觉得整个就会很清楚的留在你的里面。再帮我弟兄姊妹，如果你来之前没有好好读，回家赶快读。那我们很快看一下提摩太后书啊。我刚刚也讲过，提摩太前书跟后书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说教师怎么治理教会啊，怎么牧养教会啊，后书中在治理的人啊，这是讲了书信的那个内容主要的不同，那么背景上主要的不同是什么？破坏开始了，破坏开始，而且呢，保罗在监狱里面呢，那就是非常好啊，大家一个小时还没有忘记，不错，啊，这是很关键的一个不同啊。所以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的心境，他所写的话就更不一样了。因为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的环境啊，虽然有异端学说，有各种律法派的这种教导在那边，但是这是 over the years 一直存在的一些难处啊，但是到了后书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不同的难处，是讲到那个大逼迫开始的。我记得我一开始讲保罗书信的时候，我记得我提过保罗这一生里面啊最大的三个仇敌的攻击啊，一个是从犹太人本人来的，犹太律法派给他的，而这个逼迫在保罗这一生里面算是最大的逼迫。不管保罗到哪里，他们追到哪里，他们造谣，他们毁谤他，他们攻击他，他们甚至伤害他。啊，这是犹太律法派本身给他的逼迫。那第二个呢，是讲的整个外邦世界，各种外邦的文化、外邦的学说啊，异端啊，拜的假神，这些东西影响啊，风俗习惯。这些是保罗的逼迫啊，像在以弗所被他们攻击，被他们